德国的唯心主义第十七讲 German Idealism Session Number 17。我们在讲费希特的伦理学 The Ethics or the System of Ethics According to Fichte。 已经讲过的是人的自我是绝对自由的，他意识到自己是绝对自由的，他是一个主体，一个 subject。 The self is absolutely free. The self is a subject. 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世界， But he faces the objective. 客观或者客体包括时间空间，包括道德定律或者是道德的命令。 But he faces object. Objectivity includes space, time, and moral norms or the category imperative. 所以这个自由的主体怎么冲破客体达到或者实现它的主体性，这个就是伦理学要讨论的非常的文学化艺术化的一种的伦理学。 How does the subject break through the object and achieve its subjectivity, achieve its freedom, or becomes its true self, 成为它真正的自我。所以这个生成become 成为，他的动作就决定了他的成有。Becoming, acting, willing, becoming produces the being, the self of the self, the pure, free self. 好，我们继续87页。We'll now continue. In this manner, Fichte deduces what he calls the principle of all practical philosophy.That is, that something objective, a being, follows from something subjective, a concept, and hence that the I must ascribe to itself a power of free purposiveness or causality in the sensible world. 费希特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所有的实践哲学所有的伦理学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有一个主体性的一个的概念，后面有一个客体的，就是存有，就是自我的 自由。那这个主体跟客体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自我啊 I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有这个自由目标，是一个可以达成什么果的因，我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因，我是自由可以意志可以决定要达成什么目标的。自我必须肯定设定这个 The I must posit itself as an embodied will and only as such does it discover itself at all. 他说这个自我必须设定自己是有实体的意志，这样子才能够发现 自我、我觉得他在讲什么呢？他是说自我本来啊是自由的，本来是自由的，能够做决定的，能够设定目标的，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着限制的世界，时空啊等等，所以呢他这个主体面对这些的限制，要找回客体，就是自我。怎么找回呢？他要在实际的经验里面冲破这些限制，做他的工作，做他能够做的，就是冲破这个，找回自己的自我。这样子，他就造成了自我。再来一次，根据他原来的自觉自由，面对一个要限制他的世界，不论时空的他的伦理准则的世界，他要努力的设定目标，达到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原来的那个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跟自觉。这种的自我实现，自我发现 过了菲希特，过了谢林，到了黑格尔时候，就被称为辩证、正反合、正反合。From this starting point, Fichte then proceeds to a de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morality. 这个是他的起点。之后呢，菲希特就推出他的道德原则。什么道德原则呢？ I must think of my freedom as standing under a certain necessity. Sorry, 重来过。I must think of my freedom as standing under a certain necessary law or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which Victor calls the law of self-sufficiency or autonomy. 他说我啊要这样想我的自由，我必须这样想，我的自由是站在某一种的必然的定律之下的，这个必然的定律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菲希特称他这个道德命令叫做自助之定律 the law of self-sufficiency 或者自主，我的自由是站在自主或者自助这个定律这个命令之下的，自由站立在必须自由这个定律之下。 And I ought always to determine my 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所以我不断的应该根据这个定律来决定我的自由，自由站在自由的定律之下。当然到了1960年代，讲到相对的道德，伦理开放、性开放等等，当然就是根据这个定律，就是说我是绝对自由的，所以我要定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来做一个道德人呢？这个原则就是自由啊，处境伦理 （situation ethics） 就是讲这些东西的。我的自由是绝对不可以放过，绝对不可以啊妥协的。我的注解，这个自由的自我，要追求自觉自由的自我，必须服从一个绝对的伦理的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我必须要是自主的、自助的。所以这个客观的准则说，主体必须是主体， The subject must be subject。我可以永远跳舞， I could advance all night。 我永远是自由奔放的，我永远是在飞翔的，这个是不可以妥协的。88页。 This therefore is the task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of ethics. 这个就是哲学的伦理学的任务， as understood by Fichte， 根据菲希特的理解伦理学的任务。 To provide an a priori deductionof our moral nature in general and of our specific duties as human beings， 就是要从这个大原则推出，人的道德性和个别的责任。我刚才说过了，这个自由在这个自由的定律之下，只有上帝才是。继续。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worldreally is nothing more than what Fichte once described as the material of our duty made sensible, which is precisely the viewpoint adopted by the morally engaged, practically striving subject.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是什么呢？只不过是让我的道德责任呈现出来，能够感觉得到的那个物质，就是我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达到实现到的自我道，这个就是一个用上他的道德性在具体世界里面努力追求自由的主体的观点。我的注解，世界是不是那个物质或政府的平台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让我们本欲自由所尽出的责任
具体化呢？总之呢，自我面向世界，自我是绝对的、自主的。继续。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not the only way the world can be viewed.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不是唯一看世界的观点。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not the only way in which it is construed by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甚至不是唯一的康德派的这种的超验哲学所采纳的观点的。
For this reason, it is somewhat misleading to characterize the Wissenschaftlehre as a whole as a system of ethical idealism.
所以呢，假如要说这个菲希特的哲学整个称为伦理的理想主义，有可能是误导的。
Ethical idealism 这个在1932年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跟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徐宝谦在哥伦比亚大学是用这个题目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我说过吗？康德之后的伦理呢，是让那些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向往他们去美国读神学或者是哲学的博士学位，就是要研究这方面。不过呢，当然他可能用中国的哲学家，可能用西方的哲学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的主要人物的。
Ethical idealism 伦理的理想主义或者唯心主义，这个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对菲希特的描绘，但是有人这样说。
As noted above, Fichte certainly does succeed in constructing an account of consciousness that fully integrates the imperatives and activities of practical reason into the very structure of the latter.
正如上文我们看到，费希特的确成功的为意识，为这个 consciousness 做了一个的诠释，是完全融合了时间理性的道德命令和他的作为的，融合进去啊，整个的意识的架构里面。
But this integration is always balanced b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theoretical reason.
不过呢，这样子在整个的意识的架构里面融合了道德命令跟意识的动作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纯粹理性 theoretical reason 有它的设立性的角色要扮演的，就是说你还是要符合一些逻辑的定律的。
And of the sheer contingent givenness of the I's original determinacy.
还有就是自我本来就是自觉的，这个是已有的事实。
OK, 再来一次哦。
人有他的自由奔放，他找到了一些的道德命令，然后就做出一些决定，采取某些的行动。背后呢是纯粹理性。就是说这些都是纯粹理性，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楼上去做这些的动作，对不对？但是人呢又决定他原来就是自觉的。我再来一次哦。康德把人把世界分为现象界跟物质体界。那么飞机的时候你不要搞物质体了，那搞什么呢？搞意识。意识是自由的，但是受到限制，所以在追求自由。所以呢，意识本来自我本来就是自由自觉的，然后纯粹理性告诉你呢，你要用逻辑来讲什么，来描述这个的飘飘然的意识，这个是背后的所谓知识论的形而上学。OK, 我的注解，我说当费希特宣告了自我的自助和自主之后呢，他必须回到理性或者纯粹的理性，这个就是范泰尔所提出的那个相互依存性 co-relativity, 就是我讲的那个不稳定的自助网，就是说我自我 和物体之间的不稳定的关系。这个当然就是范泰勒所讲的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里面的世界观的必然的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讲完的伦理学，特别是他对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国的基督教五四运动和1980年的西方文化热带来的影响。下面我们要开始讲第五个题目，第四个关于法律的我们就跳过了。现在我们来讲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宗教哲学。那我先提一提哈，那我们一般福音派都知道什么叫神学院，什么叫神学。那么这个神学院除了有福音派以外呢，也有自由派的。那他们这个神学呢，有的时候也称为基督教哲学的。那这个是不再接受圣经管制的神学院里面的系统神学科，他们可能称自己说基督教哲学。好，现在我们来看世俗的大学里面有哲学系，那也有宗教系，或者哲学系里面讨论宗教。那这个第一个科目当然就是宗教哲学 Philosophy of Religion。 那一般的信徒就会问，你不信圣经也搞什么神学呢？他们在名词上可以这样分的，神学是规定信仰的教会或者教会办的神学院所研究的叫神学。宗教呢，是脱离了教会的管制，在世俗的大学研究院里面讨论的宗教。那么宗教背后，研究宗教有它的宗教哲学或者宗教研究 religious study。 所以我在宾州大学的时候呢，除了有哲学系，有历史里面读哲学以外，有一个是 religious thought 宗教思想系。目前很多的大学称这系叫做宗教研究系 religious study。 是的，他们是不信圣经的，但是呢他们研究宗教。换言之，菲希特这种的宗教哲学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观。你撇开上帝，你讨论什么宗教哲学呢？我们来看。 In addition to the postulates addressed by the theoretical to practical reason, there are also those addressed by practical reason to nature itself. 纯粹理性会带来一些实践理性伦理的推论，伦理呢又带给研究自然界一些的推论，一些的原则。 The latter is a domain of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哲学主导伦理，现在伦理来带着宗教哲学走。伦理学就是超越宗教哲学的范围，或者自然界就是超越的宗教哲学的范围。 Which is concerned solely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a realm of nature can be said to accommodate itself to the aims of morality. 所以宗教哲学按照康德后的菲希特的定义什么呢？宗教哲学就是要问这个问题，究竟啊，自然这个宇宙是不是迁就自己来符合道德的目标的呢？我的注释，康德之前自然神论 Deism 就已经排除了一个自存的有位格的上帝，排除了一个亲自进入到世界创造世界介入世界的上帝。就算上帝有创造世界，他也不再介入来管这个世界了，这个自然神论。但是康德呢，就把上帝推到楼上物质体界，上帝只是一个概念罢了。他康德也是排除了圣经的上帝的。那康德之后呢，菲希特呢就直接说了，他的宗教呢就是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研究 自然的哲学，或者研究宇宙的哲学，或者哲学里面的宇宙观、自然观。然后为什么研究自然世界有用呢？它是推动促进人的道德的。
The questions dealt with within such a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re those concerning the nature, limits, and legitimacy of our belief in divine providence.
所以这种的宗教哲学讨论什么问题的呢？讨论我们相信上帝的护理
providence
这种的信念的本质是什么？相信护理的有什么限制？相信护理的合理性。再来一次哦，研究宗教就是研究 providence， 它是什么？它受到什么东西的限制？相信一种神圣的护理合理吗？我这里又讲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才继续讲这个 providence。 我家里我妈妈那边有一对的长辈夫妇，男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波士顿大学出名的受到学生爱戴的社会心理学家 Robert Chin。他的太太，我的大姨妈呢，沈爱丽博士呢，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多年的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in Boston。 那么他，我的大姨妈是受到国际邦联 League of Nations 的奖学金资助去美国留学的，分别读过 Wellesley 跟Radcliffe， 就是哈佛大学的女校。那么有一次呢，我忘记跟我大姨妈讨论了什么，她就用了一个字 providence， 我吓到我一跳，我是改革中的保守的基督徒，她说这个就是 providence， 但是她马上给我翻译了 providence 这个字成为中文运气 luck。 所以她从康德之后的她，我觉得她是代表着1940-5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非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的，他就把 providence 就是一个不介入到世界里面的上帝的护理翻译成为运气。 OK， 所以当你读到哲学的教科书讲到 providence 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想到这是天父世界，耶稣必看不你所是个等等的。所以我们要讨论就是宗教怎么研究护理这个概念。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我们继续, as conceived by Ficht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historical claims of revealed religion.
所以研究宗教哲学的时候呢，费希特说完全不是跟这个在历史上有些的宣称自己有上帝的启示，这些宣称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在讨论基督教或者什么宗教的所谓的启示。
Or with particular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我们也不是讨论任何宗教的传统，不论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什么教，也不是讨论他们的传统或者他们的做法。
Indeed, this is precis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quote, theology, unquote.
这个恰恰就是宗教哲学与所谓神学不同之处。神学是讨论到所谓的上帝的启示，而某某宗教的信念、仪式、做法等等，宗教哲学不是的，是讨论所谓神的护理。不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罢了。
As noted above，
正如我们上文所注意到
，Fichte never had a chance to develop this final subdivision of his Jena system.
费希特也没有机会好好去发展、发挥哲学宗教这个部分。
Beyond the tentative foray into this domain represented by his controversial essay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a belief in the divine governance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ks he contributed to the ensuing atheism controversy.
他只不过写了一篇的论文 essay， 是带来争议的，叫做论我们相信上帝管理世界的信念，然后呢 就带来了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变，就是说他被控告是个无神论者。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our belief， 论我们信乎理的信念，那篇的文章呢， He certainly seems to contend that so far as philosophy is concerned the realm of the divine is that of the world， that of this world。 这篇论乎理的信念文章里面呢，他好像在力争对哲学来看神圣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世界的范围，这个世界就是神的范围。那我们一般不论是天主教啊、奎纳派的啊、经验主义或者基督教改革中的，都相信神是永恒的，在时空以上也是在时空中间。那他现在呢，因为他没有物质体了嘛，这个康德物质体就非死的不要的，现在他就把这个世界当作就是上帝的范围。 Albeit viewed in term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ral law， 那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上帝这个范围呢，是根据道德律的要求，上帝是跟着道德律而跑的。 In which caseIt is transformed from the natural to the moral world order. 那既然上帝护理要符合道德律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不再是花草树木这个自然界了，这个世界被转化成为 the moral world order， 世界的道德秩序 the moral world order， and that no further inference to a transcendent moral orderLawgiver is theoretically practical required or warranted. 所以从今以后，人不需要一个超然的道德定律的立法者，就不需要一个摩西，不需要一个上帝了。这个是我们在理论上、在伦理上都不需要，也不准许你再相信一个超然的道德的律法颁布者了。再来，世界从自然花草树木转化成为道德秩序。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找到康德或者康德之后的哲学跟伦理学吗？我再给你一个理由。 Moral world order， 宇宙里面世界里面有一个 moral order， 有一个道德秩序。我在美国宾州大学学的宗教中国研究，在上一代的汉学家，我的老师是 Dirk Bader， D-E-R-K B-O-D-D-E， 另外一位研究现在中国史的是 Alan Rickett， A-L-L-Y-N R-I-C-K-E-T-T， 那他们的好朋友就是这个 John King Fairbank， Arthur Wright 等等。这一批的上一代的1940年代到60年代的汉学家怎么定义儒家哲学跟道家哲学呢？孔子时期的天和老子的道，简陋的来说就是这个宇宙里面的道德秩序或者道德规律。所以呢，中国人讲到天，不论是儒家思想里面把天当这个概念，或者是到民间宗教拜天，都是在讲宇宙里面有一个道德的秩序，或者宇宙里面有道德定律。那这个是儒家跟道家思想他们这个最高的那个真理。这边过了自然神论，过了康德，那么分析了之后，神圣神宗教我的宇宙里面最高的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宇宙性的道德秩序 A moral world order。 排除了圣经里面那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直接介入宇宙道成肉身的一个上帝，排除了上帝自我启示向人说话颁布的道德定律，和那些不遵守道德定律的罪人 提供的救赎的计划，排除了这一切。所以呢，上帝符合道德，道德符合宇宙性的道德规律或者道德秩序，记得这个名词 Moral World Order or the moral order of the world or the moral order which is the world， 世界就是这个道德秩序，天就是这个道德秩序，道就是这个道德秩序。所以中国从儒家道家哲学到反儒家的五四运动，到1930年来的燕京大学，到1980年代的西方文化热跟基督教热，都脱不了这个宇宙世界有一个道德的秩序。虽然中国的社会基础崩溃了，1976之前就已经崩溃了，但是中国的血液里面还是有向往这个的理想，恰恰就是唯心主义，再加上那些音乐、油画、文学、诗所给中国人的迷人的美，迷人的美，自主的理性、自主的艺术、自主的文学、自主的哲学啊，都给人一些很暂时的虚浮的满足的。我们下次继续。